欢迎来到 L7 Podcast。今天没有来宾，就基本上只有我陪你们啊。我是 Marco。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呢，因为我们一年一度的 CrossFit Open 即将在这个礼拜展开。每一年呢，蛮多赛制上的变化，变来变去。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会忘掉、漏掉，或者是希望我在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多一点点的讯息。所以我想要用透过这一集的 Podcast 呢，回答大家对于 CrossFit Open 有的任何问题。那我们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今年的赛制有什么改变？今年的赛制主要跟之前一样的呢，就是我们就先付钱嘛，我们付了$20参加全线上的 CrossFit Open。那我们的项目呢，第一个礼拜会在美国时间3月11号下午时间，大概是我们3月12号早上8点到9点左右，项目会公布。项目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有所有的时间可以做。那我们基本上只要在台湾时间早上9点之前，也就是礼拜一晚上 Pacific Time， 在美国的时间5点之前上传就好。那我们上去，基本上 Affiliate Manager 就是我们 Box 的 Owner 或者是 Affiliate Manager， 他们可以到台湾时间星期四早上9点可以审核，所以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可以让 Affiliate Manager 审核成绩才会出现在我们的 Leaderboard 上面。之前的 CrossFit Open 每一年都是5个星期，那今年会有点变化，就是只有3周而已。前两年分了是以国家，但我们今年呢分区主要会是以 continent 为主。那我们今年就算是在亚洲，那亚洲的话包括你所知道亚洲国家，还有俄罗斯，还有一些中东那边的国家。总之，边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事先把所有会需要的器材也都有公布所以其实 Open 的器材就比较简单一点点。他也公布了，就是我们会需要一颗哑铃，男生是使用50磅，女生是使用35磅，然后一支杠铃，男生45磅，女生35磅，加重量。我们需要多少重量，他其实没有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台湾还好，都在 box 里面做，所以应该重量是足够的。那第三就是有跳绳、单杠。那他说单杠的时候，他其实有小小的备注，说只要可以 hang 跟做 keep 的动作而已。所以就让我想到，可能因为很多人在国外关在家里，自己的 garage gym 在车库里面做，可能他们的单杠的高度不够，说去可以让你做 bar muscle up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bar muscle up 今年出现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24跟20英寸的箱子，最后还有加一个是墙壁，所以基本上 handstand pushup 出现，不管说是 keep 或者是 strict 的可能性，其实也是非常高。那我们在这3周的表现呢？假如说在你的 continent， 就是你这个大陆，哎，这 Asia 亚洲这个区域，要是你有前10%的话，那假如说1万个选手，那我们就是说前10%的选手都会参加到。Quarter Final 就是我们今天晋级的方式，这个会是在4月8号到4月12号。那我们晋级的话，其实还要多付一个$50。关于这边呢，还没有非常多的资讯，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像我们以前的 Age Group Qualifier， 不管说是 Master 或者是 Team， 可能在这个时间8号丢给你6个 Workout 8个 Workout， 然后你只要把成绩在12号他们所限定的时间之前上传就 OK。那这边他会使用到器材，其实包括 Open 会使用到，然后就还多了一些其他的，就是30英尺的地板可以做走动，所以我们可能在做 Open 的时候不会看到倒立走，或者是拿着哑铃做弓箭步。那不过在我们 Quarter Finals 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有这个需求，然后还有15 feet 的绳子可以让你爬，这边就会出现要求男生20磅，女生14磅。那来这一区呢，也会需要2颗哑铃，所以男生的话需要准备2颗50磅的哑铃，女生35，然后 C2 划船机、蹲的架，所以说可能会有 ERM 的 back squat、front squat、shoulder press 之类的。GHD 我刚刚讲过，然后体操的吊环，所以我们在 Open 不会出现 ring muscle up， 但是在quarter final 的部分呢，应该是会有。所以从前10%开始。要再晋级到下一个阶段呢，就是semi-finals、right? 在这边的话，你要在你的 continent 排名前30才可以晋级。那 semi-final 就会很像以前 regionals 的感觉，就是一个现场的比赛、 日期会在5月24到6月20。那这边可能依据不同的地区报名费它都还没有公布，我猜可能大概接近100块150块美金应该差不多。那每一个区呢，因为强度不一样，所以透过 semifinal 赛晋级就是到 CrossFit Games。 那每一区他们所抓的人数，就站在凸台上赢的人，然后可能还有后面一两个抓一到三个。那我们今年在亚洲的呢是抓前两名，所以男生前两名，女生前两名。那这个比赛是现场比，那现场比的话就是连续三天啊，出几个项目其实不知道，但是今年 CrossFit 有公布说他们会比较有管制项目的内容，所以可能不会像之前 Sanctional 去年跟前年 19 跟20的 Sanctional， 就是主办单位要开什么项目就随便开，有一些项目有一些比赛会有六个项目，然后有一些有八个九个规模不太一样，今年的话会比较一致一点。那我们今年的比赛呢会是在韩国的 Asia Invitational， 一样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两种变化。一是假如说 Asia Invitational 它这个主办单位取消，那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到下一个，就是7月2号到4号的 Last Chance Qualifier， 我等一下会讲更多关于这个。那假如说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说你没有办法出国，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到韩国的话，主办单位会评估，然后看是否可以让你参加到 Last Chance Qualifier。 这就是7月2号到4号，然后要报名这个我们还要再多付50块美金。这边除了我刚刚说可能没有办法到场或者是取消比赛的之外，还有说可能像我们亚洲的韩国的比赛，第三名到第五名他会给你一次机会去报名在这边，然后就是所有比赛下来每一区全球下来可能三到五名，那他会再给你两个名额，男生两个名额，女生两个名额去加入到 Games。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 Games 基本上会有40个顶尖选手，那会在7月27到8月1号比赛，就是跟之前一样大概一周的时间。当然年龄组 Master 跟 Teen 其实蛮类似的，跟以前也蛮类似的，那这边就没有太多现场的比赛，还是直接抓全球你的年龄组的前 10% 做 online qualifier， 所以就跟之前的 online qualifier 一样，然后这边也是付50块，然后前 10% 直接在 online qualifier 抓20名，你这个年龄组男生女生各抓20名就直接晋级到 games。 所以这就是我们个人赛的进行方式，有1、2、3、4个阶段让你可以到 CrossFit Games。当然还有我们的团体组，那今天团体组的变化又蛮多，就没有比较没有让你机会说做 Super Team， 因为还有限制，就是你需要在100英里里面，然后你要去同一个 box， 它可能会需要你付 membership 的收据啊，或者是需要在 ID 上面看到你常常在那边训练之类的。那这边的话不只是要报名 Open， 每个人都要花20块报名 Open， 然后你还要多付20块去注册你的队伍，那队伍里面会有6个人，2个人当候补，3男3女。在这个区域呢，就是也是亚洲，还会抓前 25% 的队伍，然后就是付100块美金直接到 quarterfinals。 那 quarterfinals 一样会是在比较后面的时间，4月22到26号，那基本上它会需要的器材其实跟个人组 quarterfinals 的需要的器材一样，但是我们这边有备注是要求的话是需要2颗，然后4颗哑铃重量都一样，要求是20磅、14磅，4颗哑铃、50磅、35磅，然后需要4台划船机、4个体操的吊环、4个 GHD， 然后一样需要蹲架。那直接透过这边呢，他们就是抓前20名队伍晋级到 semifinal 基本上就是跟 regional 一样，会比个人还有团体就是4个人2个候补。然后 semifinals 的部分他们会抓两个队伍晋级到 games， 那就没有 last chance qualifier 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目前对整个赛制稍微多了一点点了解，就是每一年都变来变去，那今年希望之后也会以这个方式呈现让我们能够在备赛啊或者是准备甚至知识上我们 box 会比较清楚一点。下一题下一题之前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 CrossFit Open 基本上都是有 RX 还有 Scale， 那今年又多了一个 Foundation， 所以基本上任何人 都可以参与。然后已经看了 Foundations 的 workout， 其实真的就是你连 CrossFit 都还没有接触都可以做的东西，开合跳啊，做膝盖上的浮力挺身。假如说在膝盖上浮力挺身对你来讲还是有点吃力的话，那你可以把、可能一样膝盖在地板上，然后我们手可以扶在箱上做，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大家都可以做，拿水管都可以做。所以第二题应该挑战 RX 然后很费力但是排名高一点，还是要降阶？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看个人、欸、因为假如说你拿 RX 的重量321开始你都做不起来，不然基本上就是你拉 ERM 的话，那我觉得这样风险有点高，可能会受伤。那我不觉得，我就觉得你不如去降阶，对不对？你降阶的话可以比较好玩， enjoy 这个经验，你可以做得到，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workout。但是你假如说很在意 RX， 或者是你要做 RX， 然后你好随便你做三下、right? 把它上传上去，你觉得有个成绩可以记录，然后你再出去做三下，做完没差不要管，然后你再去做降阶的，去体验一个比较完整的项目的话，那其实这样对你开心的话也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下一题，你觉得今年会不会有重复的 workout？ 会的话哪一个？最近几年每一年都有一个重复的 workout， 所以以几率来讲的话其实蛮高的。那因为只有三周，所以我觉得今年每一周不一定会只有一个积分一个成绩，所以你给我猜的话我会猜 15.1 跟 15.1A、right? 一共这个 workout 是15分钟，那前面9分钟我们会做一个 AMRAP 15个 toast bar 10个硬举跟10下的抓举，重量是115磅，女生是75磅，然后在9分钟到15分钟呢就是建立到 ERM 的 clean and jerk、我觉得会是这个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有两个积分、right? 前面的 AMRAP 是一个分数，后面6分钟的 ERM 也是一个分数，所以这样比较好分出胜负。那这边有挑战到比较多的技巧跟动作、right? Toast bar, deadlift, snatch, clean and jerk， 这样就有4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测试到比较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假如说要去 Dave Castro， 假如想要挑大家的落点，其实在这边应该就会看到蛮明显的。然后要是不知道你可以上 YouTube 去看，其实 15.1 的 Open Announcement 呢是 Rich Froning 跟 Matt Fraser head to head 他们在比，然后 Matt Fraser 大家知道刚退休了，那要是我们 Dave Castro 你知道很喜欢起哄啊，那边讲干话，所以要是 Rich 又进步、right? 成绩远远的在干掉 Matt Fraser， 他可能就会在 IG 上面 po 哦 Matt 还行不行啊， Matt 已经不行了， Rich 还在这边进步，就是可以透过这 起哄的状况去做一些 marketing， 所以我觉得他重复这个 workout 的几率其实也算是蛮高的。今年的赛制会以所在地区还是国籍？今年赛制会以国籍，所以假如说你是美国人住在台湾，你真的进阶到 quarterfinals 的话，目前规定说你还要去，你只能参加美国的比赛，不能到韩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好像 Tia Claire Toomey 本来住在美国，那因为他是澳洲人，所以他是澳洲人，他要参加比赛他一定要在澳洲，所以他好像已经要搬还是搬回去，然后准备了一堆器材就是可以让他做训练，其实对一些人可能会比较不方便一点。下一题，选哪一个 affiliate 有差吗？有的话我要选巴克斯还是 Jerks？ 就看你咯，你在哪边练你就可以选哪边，其实没有差，你只要把你名字放在我们 L7 底下其实我们都 OK。 我刚加入 CrossFit， 我应该报名吗？报名啊，没什么理由不报名，因为我们有 Scale 跟 Foundations，那在我们的 box 做一定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经验、right?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leaderboard 呢去记录你的成绩，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每一年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重复的 workou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年到一年的一些成长、right? 一些进步啊，看到你的过程，然后就回想到这些经验其实都是蛮好玩的。我需要做 CrossFit 才可以参加吗？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那我要先讲，就是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假如说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CrossFit workout， 那没关系，我们就把 Eagle 放在旁边，我们可以做 Scale 的，我们可以做 Foundations 的，都没有问题。那我在这边要 plug 一下，就是我们巴克斯每一年其实都有免费欢迎，可能说在家里训练或者是不在 box 训练的朋友呢，其实可以、礼拜五跟我们预约时间，然后我们可以把你放在我们的 heat 里面，那由我们这边的人来帮你当裁判，帮你审核成绩，这样是比较简单的。那假设没有办法到这边，没有办法在 box 做的话，你一样是可以做， 那只是你要上传成绩的时候就需要附带就是我们的 workout 的影片就 OK 了。我可以虚报年龄吗？不行，一定要诚实。有什么东西在做 open 是一定要的，什么是不要做的？其实要做的东西蛮多的，不要做的东西也蛮多的，但是就是看你个人嘛，因为每个人的训练年龄不一样，做 open 的目标也不一样。假如说我是想 enjoy 一起做个 workout 报名放个成绩，那跟说我要晋级去 games 这两个态度会非常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简单大家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找一个你信任的裁判来做，知道如何去跟你沟通。有一些人可能喜欢每一下裁判都喊出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还剩两下，那有些人会觉得很烦，像我的话就会觉得很烦，不要吵，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不要帮我加油，不要干嘛，我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plan， 不要烦我，你越烦我，我想越做越慢给你看。那有些人可能累了就可能越蹲越浅，大家都不知道，假如说做 wall ball 对不对，那你找一个裁判他只会喊 no rep no rep no rep，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可能沟通上面就会有一些障碍。那我希望像我们这边当裁判，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OK， 看到你本来蹲到很深，现在开始越来越浅的时候，先警告你不要越来越浅哦，赶快你再浅下去可能就变成 no rep 了，可以提醒你，然后好马上去做动作上的调整。然后当然 no rep 这个 no rep 为什么？因为蹲太浅了，要蹲下去。 OK， 好，没问题。所以沟通好的话，让你的经验，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不会做一堆 no rep， 这样大家都很累。当然就像刚才的，不要虚报年龄，不要虚报成绩，动作品质基本上也要维持好，不然 这其他东西基本上都算是作弊，来影响到别人的成绩或者是别人的进度。做健康的没有要比赛也能参加 open 吗？但我刚刚讲了，基本上我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做 open， 又没有各式各样的 skill 的方式。那大部分报名的人其实都没有说要去竞赛或者是比赛，因为真的能晋级到这么强这么现场的比赛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这是每一年的一个经验吧，一个里程碑，然后跟 community 跟我们 bus 里面的人一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假如说你是做健康的很好啊，那你只要记得这一点，然后做 open 的时候就其实以平常心去做就好了，不要说为了健康我们就三二一开始你就想要拼的去跟其他的选手你旁边的人做一样快或者甚至更快，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就会比较没有那么 enjoyable， 比较不会那么好玩。连续三周的 open 期间该怎么调整训练，怎么确保我处于最佳状态，怎么恢复？虽然只有三次公布项目，但是对我来讲这三周都可以称为我们的比赛期间，所以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只会以辅助性为主，我们不需要去冲训练冲重量想要变更强，因为基本上在这三周变更强的几率其实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要训练的话基本上就是维持什么，维持信心、right? 有一些人就喜欢说我要是每天都可以蹲到这个重量的话，那我就是在一个我的状态是很好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蹲到这个重量。我喜欢在礼拜三碰到 chest bar， 因为稍微准备一下让我的动作不要生疏。 OK cool， 那你就做 chest bar、right? 所有东西都要辅助，基本上建立信心让你在 open 可以好好表现。恢复的方式简单讲跟平常一样就好，我不会建议大家去做太多的新东西或者是有太大的压力。第一就是不要一直看 leaderboard，跟看股票一样，一直看 leaderboard， 一直看 leaderboard。现在大家都很聪明，大家都是上传了以后，但是不会去审核，所以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一直在那边看，其实没有不必要，然后完全不必要给你自己这种压力。然后不要因为 open， 然后这三周就不出去跟朋友玩，不出去跟朋友吃饭啊，看电影干嘛？就是以平常心来讲，就没问题了，好吗？当然，睡饱、吃饱这些基本的东西啊，正常时间。没有在 open 的时候应该也是要做的。 CrossFit 选手站在凸台上有多少奖金？ open 的话今年他们公布了，所以整个 open 下来全世界排名1到5名，美金15000、10000、7500、6000、5000。那假如说你是项目的冠军 21.1 的冠军，会拿到今年是2021，所以会有2021块美金。其他的以目前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没有公布，所以我不知道在 quarterfinal、semifinal、甚至 games 他们会给多少奖金。那他们有奖会是历史以来在 games 算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 sponsor， 之前是 Reebok， 现在换成是 Noble。你参加过几次？新进从第一次到现在，经过些什么改变？今年算下来应该会是我第五次参加 CrossFit Open， 中间有两年我没有参加，因为受伤状况不好，所以就当裁判当教练。然后我第一年开始做 CrossFit， 我好像也没有参加。每一年的状况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永远都是专心在我自己的成绩，我自己的成长。当然状况好的话，我不会说我还是会去跟拼在 box 的成绩稍微好一点啊，或者是在朋友圈里面的排名要好一点啊， right？ 甚至说去年在做 20.4 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跟廖家乐 Caleb、right？ 我们的 Caleb 我跟他只差一个 rep， 但是我们的 tiebreaker 差了几分钟啊。我参加的心态当然也是很不一样，因为我最近受伤，然后开完刀都还在做复健，所以我今年的心态会是跟我们的 box 朋友们一起玩 enjoy。 那我说玩的话，我并不代表我不会认真，像我还是会把准备做得非常齐全、right？ 还是会把我现在的状况去调整到最好、right？ 赛前的东西我会要求我选手多到的东西我自己都会做到，那我今年就不会在乎排名。Right， 我一定做的不会像去年好、right？ 可能还是身上带一点伤，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做，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做很好玩。你最享受 Open 的地方，最不喜欢的，简单回答 21.4 就是我最享受的地方。 21.4、每一年假如说五个项目，我们就是点6好玩，今年只有点3，所以我们就是点4好玩，那这就是 L7 会有的最屌的 party， 就这么简单。但认真讲的话，我喜欢看大家突破。很多人可能在 open 的环境，大家欢呼啊，大家帮你加油的时候，就会有突破。像我们看过第一下的 muscle up， 第一下的 keeping pull up， 或者是重量上的 PR， 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长，在这边可以验收，其实就很开心。以教练的身份，来不喜欢的，没有什么不喜欢的，因为想要进入这个运动，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也是应该要做的东西。那我觉得最紧张的部分其实就是礼拜五早上，礼拜五早上我们项目公布了，看到项目我们要先去做分析，分析这个项目我们要帮我们每一个选手去做一点分析，然后安排巴克斯可能礼拜六的时间表，所以 logistic 的部分会让我比较紧张一点。那主要这就是好玩的部分嘛，就让大家可以 enjoy 这个经验，大家都可能是这辈子在 CrossFit 之前都没有做过任何运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做运动，然后第一次参加一个比赛的感觉，虽然可能是 participate 而不是需要竞争，反正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对了。 Open Workout 的最终目的在测什么？我觉得 Open 一向都非常屌，就是它可以做到非常完整的全方面的强健，也就是 fitness， 一定会把你的弱点展现出来。简单讲，假如说你今年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在加强你的举重，然后忽略了你的体操或者是你的心肺能力，一定会出现在workout 里面。就像可能 16.2、right？ 每4分钟往上，25个 total bar， 50个 double under， 15 13 11 9 7的 squat clean， 来从男生从135到315，女生从85到205。大家都想说哦，我可以做315磅的 clean， 但你不要忘了你前面还要做超过100下的 toast bar， 超过300下的 double under， 所以你想要举重量的时候，先让我看一下你今天体操练的怎么样。当然相反也是一样的嘛，18.4 出现了 handstand walk， 哦，今天练 handstand walk 练成了，我可以走，我走给大家看。但你不要忘了前面还有45下的硬举是225，女生155，然后还有21下的315，女生205的重量，right？ 所以你要先做了 六十几下的 deadlift 才有机会可以走。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可以看到你们的弱点，知道我们要怎么去进步。那讲目的的话，其实 David Castro 有讲过，这会是在一个 big picture 来讲，以竞技的话，以比赛来讲的话，这是一个 piece of the puzzle， right？ Open semifinal quarterfinal games， 冠军基本上就是在全方面都是最强的。我该怎么调整饮食来为 Open 做准备？每一个人的需求其实不一样，所以不用听说哦 ，Open 就要做一二三，然后你就跟着去做，跟白痴一样。哎，甚至我这边讲的东西，你假如都觉得对你来讲不是非常有用，或者是对你来讲，你可以去尝试。那尝试下来，你觉得有效，留着；你觉得对你没有效，没关系。因为这个礼拜就是，所以一样，我还是强调不会去做太多新的东西。你平常怎么练，你知道是没问题的，那就这样子做。哎，不要说 OK， 下一组是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上场了。啊，你朋友跑过来说：“哎，我喝这个 pre workout 超厉害的，哎，喝了等一下我们一定可以 PR。”然后你一喝还没有喝完，就是40 gram 的咖啡因。Right, 你的心率就直接爆炸，你没有尝试过，那可能 workout 七分钟，你在可能90秒以内你就已经受不了，所以不要去尝试太多新东西。你知道你平常什么时候表现好，你知道你的怎么热身，那就这样子去做就好。那饮食的部分呢，就是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可能说比赛完多吃一点多喝一点，这应该的，因为你消耗的比较多。超想参加 Open 但受伤，西林要去怎么调试 workout 当下身体又要怎么调整？像我刚刚讲了嘛，我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受伤的状态去做 Open， 那有些东西基本上不是在你的控制内。好，我膝盖的好坏其实我现在能做就是把它做到最好，但是我的身体要怎么反应去多快的修复，这不是我 control 的、啊、对不对？那我就是看我现在当下，我就拿我现在当下的 100% 去做 open， 当然前提是不要让你再恶化嘛。假如说啊、哦，我现在下背都很酸很痛，好出现硬局，那我可能就会 scale， 甚至做一些调整。哎，任何方式可以让你 focus 在你比较可以去控制，或者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就是可以调整你的心态。然后 workout 当下的话，就一样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去享受这次的经验。而不是在排名，也不是做比较。下一题是英文 ：What are the chances of having heavy thrusters in the open？ Open 会不会出现大重量的火箭推 ？I think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not seen anything over 100 pounds, but never say never. That might still happen. I would say I would much rather a super heavy thruster that I'm just going to have to take a long break between that.Versus the weight being so light, like instead of 95 for guys, it's 65, and that means there's no reason to stop. That always, always is worse. 最近几年都没有超过100磅的硬举，所以但是我们永远不能说不会。常常说猜，哎，这个今年会这样这样这样。Dave Castro 就啪，完全不一样。然后讲到 thruster， 其实我永远都是希望有比较重的东西，因为这样我做一下，我就可以休息比较久。但我要是出现比较轻的重量，哎，95磅的 thruster 变成75磅、65磅，那太可怕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放下，所以你就会更累。Will Kingston beat Caleb at the Open？ 所以这是我们巴克斯会员讲 ，Kingston 会不会干掉 Caleb？ We gotta wait and see, man. We just gotta wait and see. It's coming up in three weeks, in the next three weeks.我们就只能大家到巴克斯看他们两个一起做了。Will all athletes from L7 athlete finish top 50 in the world? Yes. Just kidding. A huge portion of the L7 athlete are non-competitive, so I doubt it. 这个问题是说、我们 L7 athlete 底下会不会全部都排到前50名？然后刚开玩笑说一定会、啊、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很多 L7 athlete 其实都不是选手，不是专项。像一些可能就是练比较练健康的，或者是有其他的训练目标，并不是全部都是全心全意放在 Open 里面，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其实排名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Does Marco have a favorite of who will be winning the Open and number one in Taiwan? 我觉得谁会是第一名？那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蛮简单的，基本上应该是朱雨生小朱，但其实也不一定嘛。不管说他今年项目，假如说真的出现一个小朱比较弱，或者是说其他人刚好这三个项目都做得超级好，都不一定。Right? Patrick Vellner 啊 ，Brent Fikowski 他们永远都讲 Matt Fraser， 他们可以打败他。Anyone can lose any day， 所以不一定。那我相信，当然小朱也是会做百分之百的准备，其他选手也都是以百分之百的准备，希望能够。去拼这个名词。How do you prepare yourself best for the open? I do a visualization, I plan, and I practice. Right? 我自己是怎么去做 open 的准备？我会视觉化 visualization, right? 我会计划，我也会练习。这样视觉化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头脑里面把一个 workout run 过一遍。计划的话，我等一下会讲到更多，我会有一个表格。我会把它印出来，然后我用手把我的所有要做的东西都写出来，越仔细越好。然后我会在头脑里面再把它 run 过一遍。当然就是练习。练习的话，我通常礼拜五会跑一点点类似 open 的进阶，间歇。假如说 open 是 17.1 dumbbell snatch 跟 burpee box jump over， 然后可能就会简单的 run 过一遍是。Interval 可能做一组休息，做一组休息，或者是做比较多 dumbbell snatch 去感受一下，我可能在 open 时间会感受到的东西。那我拿这个再去做我的 planning， 我就大概知道我自己会做到哪里。What do you eat best for an open workout？ 在 open workout 你会建议吃什么东西啦 ？I would do nothing new, right? No Indian food, Indian curry right before the workout.我不会建议去尝试任何新的东西。你平常训练大概是什么状况，就是以这个状况上去，应该是最稳定。What warm-up movement should be a must prior to the open? So it's pretty general general preparation, get the body temperature up, respiration up, smoothing out all the movements that might show up in the test as much as possible.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什么热身动作是必须的？那简单讲的话，把身体温度提升，呼吸频率提高。Right? 假如说你觉得你在做 open workout 的时候，你的心率可能到180、185，那其实在热身的时候就是稍微要碰到这一点强度，然后休息可能7到10分钟再开始。那假如说因为活动范围限制的话，说可能像支撑蹲或者是什么的，看是什么原因。然后把这个动作稍微做到比较顺畅一点，或者是很顺畅的时候再开始，就是不要去着急，不要想说哦，直接开始吧，开始我可能前面五分钟去抓这个感觉，没有，先把感觉抓好，我们再开始，就不会浪费力气。Best recommended recovery food after the open， 最建议在做完 open 的 recovery 恢复的食物。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 ，everyone's kind of different, right? I'd say general rule of thumb, good amount of carbs, usually for guys, maybe somewhere around 100 grams for girls, 75 grams of carbs, so you guys can replenish and recover, protein if needed. Just whatever you guys do normally every day, you don't want to try anything new. 我会建议碳水要有，高蛋白的话看个人。简单举例的话，可能说男生做完 open workout 直接。不要直接休息，然后就跑出去，不知道做其他事情。Right? Open workout 做完，给你躺五分钟，五分钟躺完了以后，骑到脚踏车上面，在这边恢复10到30分钟，慢慢的让身体觉得稍微正常一点。我们的动态恢复一定要做，我们的收操一定要做。那吃的上面呢，我们可能就抓男生随便就带平均下来带100公克的碳水，女生平均带75公克的碳水，或者是你平常吃的然后高蛋白随便。但是不要去尝试你平常不会做的东西。我可以带跟我女儿一样大的 kettlebell 参加 open 吗？可以啊，你可以把你的 kettlebell 拿过来到8克10，但是可能不会用到，因为 open 不会需要，不会需要一个 kettlebell。What is considered the hardest open workout according to Marco Mar? I say they can all be challenging if you give 110%, right? 这个问题是说，对我来讲，对我 Marco 个人来讲，哪一个 workout 是最难的，然后觉得基本上你假如说可以付出118的话，任何 workout 都可以非常非常累。 How does a first-timer survive the open? Treat it like any other day in the office. No pressure, just like any other workout that you tackled. There's no point being stressed over it. 第一次参加 open 的话要怎么生存？平常心面对，不要做太多变化， right? 太多变化、只会让你自己有更多更多的压力。平常心面对，轻轻松松的，就跟平常上课一样就 OK 了。接下来这题有三段，做 open workout 当下要 当天怎么准备？前一天该怎么准备？或是前一个礼拜怎么准备自己？所以我们就从前一个礼拜开始好了。前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基本上假想你的训练状况，你的身体不会进步太多，所以就把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调整到最好就 OK 了。那最好可能就是以建立信心为主。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就是一直维持非常非常高的强度，然后直接到 open 也直接杀。那有一些人喜欢 open 前稍微做比较多的放松，比较轻松一点，甚至休息，就觉得身体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做啊。我觉得这都可以，就是看你自己。前一天的话 ，open 要做 open 前一天，我刚刚就有讲到嘛，我喜欢视觉化 visualization， 我会从头到尾把这个 workout 在我脑袋里跑过一遍，越仔细越好。吃饱睡饱当然就是基本的。那我刚刚讲到，我都会发一个 event planner， 一个规划我们如何去计划这一次 open 要怎么执行。那这个主要会有几个大部分，大概四个部分。第一个，建立信心，我觉得建立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建立信心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今年的 open， 健康也好，竞技也好，进到10%也好，第一名也好，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 open。 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 open 的时候呢，就在你非常非常累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面对它。当然建立信心还有另外方法，就是看你 open 项目出了，建立信心就是说哪一个部分可以让你在这个项目加强。像一样举例，假如 17.1 我们 dumbbell snatch 跟 burpee box jump over， 那一年初的时候 dumbbell snatch 是第一年初，所以大家的技术基本上是乱七八糟，很多人做了腰酸背痛，包括我在内。17年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嘛，对不对？那大家其实非常惯用 dumbbell snatch， 大家现在就可以连续3-50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假如说今年再出17.1的话，就说 OK， 我在掌控 dumbbell 的技术进步了非常多，这是可以建立信心的方式。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你的专注要放在哪里，也包括就是上面两个东西。在做17.1，我的专注要放在 OK 每一下要做的 dumbbell snatch， OK 这一组我要 unbroken， 而不是去想我现在好喘，我现在好累，我不想做了。 right， 哪一个心态可以让你在执行 workout 当下做到更好。第二样就是我们执行的计划，我们要怎么去拆组，怎么去拆，怎么去执行，写得越仔细越好。然后当然还是要写下来我们赛前可能要吃我们的热身，我们的收操，那我们这周末要怎么恢复？写下来，你去做的几率就会比较大。你没有写的话，你就会比较随性。所以我们把我们要吃的东西写得越详细越好。我们的热身直接写出来，收操一样，周末的恢复一样，写出来是一个蛮 powerful 的一个小 tip。做完以后的感想是我们下一个，第四个，我们去分析。分析完以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二测。我们基本上要想我们在第一次呢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做起来跟我想象的差在哪里，慢慢慢慢去雕这个技术，你就有可能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你就更加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你的 planning 就会越好，你就会越仔细，你就可能不用再去二测，第一次就可以做到跟你预期的一样，甚至可能稍微突破你自己的一些 PR。尤其是说除了 open 之外，假如说你进阶到 quarterfinals， 它可能5天但是给你7个项目，你去重测的几率可能就比较低了，那你每一项的执行就要做的比较准确一点。所以这是四个大的 point， 我们需要建立信心啊，我们执行的计划写下来，我们赛前吃热身收操跟周末的恢复，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要做的分析。我通常都有一个 event planner 会寄给我们的选手，那假如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想我寄给你一份的话，那你就可以私讯我，私讯我就可以寄给你，反正这是 免费的东西。请问可以看 Marco 做 Pistol 吗？在 Open 现场直播。问这个问题的人，你不是我朋友吗？干嘛要这样对我？大家知道我膝盖受伤，没有办法做 Pistol， 你就是要我做 Pistol 试给你看了。台湾男女有机会去到韩国吗？我们要相信这是一定有可能的，好吗？也希望台湾最强的选手可以把这个设为他的目标，因为 Open 跟 Quarterfinal 项目都不一定，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一定有人可以表现的比预期的好，甚至说其他人可能会表现的比预期差，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努力。那另外一个方式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比较团结一点。我今天才跟我的选手讲，就我们的目标是设定进入前十，前十趴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去让我们的成绩更好。那可能是说我们其他表现不错但是没有进入到前十趴的人，当我们 quarterfinals 的项目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忙做测试。假如说出现 friend， 那别人帮忙去做测试2149 thrust pull up， 说哎，你做完这个感觉怎么样？ OK OK，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个 workout 的陷阱在哪里，我们就可以请别人帮我们先做测试，我们再做分析，然后我们进前十趴的选手再去执行，那应该可以比较准确，比较容易的达到我们比较高的输出。甚至说我们可以说有一些 pacer 在执行这个 workout 的时候，刚好也在旁边帮忙做一些配速，或者是我们进前十趴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做，或者是先后做。假如说出现一个 workout， 假如说是廖家乐的强项，那可能先做了以后再给我们其他人一些建议，或者是他们该怎么去调整。这都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偏向于团队合作的方式，虽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在那边，一个人的成绩在那边，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帮忙大家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怎么去衡量自己该做 RX 还是 Scale？ 前面其实刚刚就有讲过了，基本上就看你的训练目标嘛。那首先想纯粹想要好好运动，那没有办法达到好的训练效果，那就降级，不在乎排名。那假如排名对你真的来讲非常重要，你排名高你就真的会比较开心一点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下去做 RX 就好。如果只有一下 bar muscle up 或 ring muscle up， 会建议做 RX 还是 scale？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 open 不会出现，今年 open 比如说 open、right? 今年的 open 可能出现 bar muscle up 或者是 ring muscle up 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点。那假如说你有这个技术的话，做一下跟做零下的人积分就会差很多，所以就看你自己决定。手指受伤建议还要参加 Open 吗？我直接爆料，这个问题是 Roger 问的，练 CrossFit 的 Roger 问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在练的朋友你们知道该怎么样了吧。 Marco 会参加吗？我要跟他比赛啊，我已经报名了，比赛还是算了吧，我是练健康的，所以我只要玩得开开心心就好，完全不在乎我的排名啊、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做的话 OK， 我们可以礼拜六下午一起做，一起完成，一起享受这个 experience。 请问 20.4 的 workout 是什么？所以刚刚讲过 21.4， 不好意思， L7 的 21.4 将会是最好玩的一个项目，我只能透露这么多、right? 你一定要是我们 L7 athlete 的会员才可以参与，就这样。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回答了差不多了，那我这边有写下几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达到更好的成绩。简单一些 reminder、第一就是我们这运动变化非常多、right? 可能说哇，重要出了这个大家都疯掉怎么样、不要去在乎这些，反正 Open 出了， Open 项目出了，你就是专心的把它做好，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不需要去、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那二、之前 open 都是五个礼拜，那你就会看到每一个礼拜上传成绩的人越来越少，可能说、哦、出现 19.1 15颗要求15个卡路里的划船，这是我烂的项目，干我不做了，成绩太烂了。假如说我们一个成绩做得不好，但我是不要去担心它，我们不要往后看，我们只要往前看，我们只要专心在我们下一周能够 refocus、right? 专心把下一个做好就好了，做完了已经过了，只有三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比别人专注，要比别人专心。我相信你的成绩虽然说可能第一个项目会比较差没关系， 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只要把它做得更好，你的成绩一定可以往上的。那接下来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大家希望都可以以平常心的方式去做，大家都是有工作有朋友有家人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尽量可以不要去看 leaderboard、right? 因为你看到 leaderboard 上面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什么人 po 成绩，然后不要说不跟朋友去吃饭干嘛，就是正常生活，相信你在 open 的成绩可以更好，你就不会被 burn out。 尽量以 正面的方式去想这件事情，像假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做直击点也好了，我们是可以想说 OK 我只要再做一下再做五下快结束了，最后一组加油可以。相反过来，好累哦，不要停。一想到不要停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停。不要想大象你就会去想大象、right? 所以尽量用正面的语言在做 open 的时候，自己的 OS 要控制好。最后呢，我们只能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别人的成绩，别人怎么做，你别哦，别人上到 IG 他们的成绩或者是他们做的动作不标准，这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能把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做到最好，不要因为别人做了什么去影响到你的成绩。我们这个 CrossFit Open 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right? 每一天都是很 chaotic、哦、不知道项目是什么、哦、prepare for the unknown and unknowable， 就是准备我们、准备去挑战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其实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东西非常多，我们今年会使用到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公布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专心在这一些我们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东西你再去猜、right? 你再去猜猜猜，猜对了耶、yeah, 恭喜你，有差吗？猜不对了，出现的东西不是你预期的，那你是不是又乱了？你尽量以正面的思考专心在你可以做的事情，我相信也希望大家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成绩、所以今天的 podcast 大家就到这边就好。那、你可以在 MarcoMartTW IG 上找到我，然后也可以在 L7Athlete 上、找到我们的训练、po 文，甚至这集 podcast 其他 podcast。假如说你觉得这集对你有效，喜欢这种内容的话，那希望你们可以私讯我跟我们讲，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 Open 有非常好的成绩，拜拜。